好，我们看第38页第四项，对不对？那福田为什么可以称为福田？第四个就是因为这些贤圣呢，他们所得的禅定都非常清净，永离大小诸烦恼啊，所以他不管是修戒定慧啊，他都会远离烦恼，不会只是为了修禅定而修禅定。第五，弃舍忧跟乐，故名为福田。舍弃弃舍忧啊的意思就是于忧，就是逆境呢，没有忧啊，不是于苦啊，于逆境没有忧啊，没有忧虑。于乐呢，于乐或者于顺境呢，就没有乐啊，就是他离忧跟离乐，不会苦，也不会贪着啊。那这个就是福田。第六呢，就是能够断除五种心缚，心的系缚，就是心得清净，故名福田。这五种心的系缚呢，我们看脚注四十啊。那我查这个资料呢，五种心缚，心的系缚呢，在增智部有。但是这五种呢，看起来好像又不是跟，就是有关系，但是好像也不尽然是这五个啊。增智部讲的这五种心的系缚呢，第一个就是欲望啊，五欲的这种系缚啊，如果凡夫的话，就是没有办法离嘛。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身体；第三就是对于色，就是境界吧。第四呢，就是对于睡眠乐；第五就是愿求升天，就是这一种五种系缚会系缚凡夫。那修行者当然能够超越这五种。那刮胡二呢，就是在《国义一切经》哈，日本的研究呢，他们是认为这五种心的系缚呢，是五种烦恼的结啊，就是贪嗔慢忌谦这五种。当然了，如果是按照烦恼的系缚来说，这五种啊，大毗婆沙论的这五种结也是有它的道理啊。因为断尽这个就名为福田，所以提供这两种看法给大家参考。那第七种说法呢，是因为成就八种功德田，所以名为福田。这八种功德田呢，我们前面有上过一种叫做八功德水，32页那边呢有八功德水，不知道它是不是那个八功德水，它只是说八种功德田，不晓得是哪八种。那第十一呢，第七跟第十一有一点像，第十一的话就是成就少欲知足等八种功德，这十一项呢，八种功德就是八大人觉，这个就比较确定一点啊，就是32页那边我们已经有讲过了的，32页啊，所以你自己附注一下，在32页就有啊，八大人觉。那回到上面第八项呢，就是他有气定聚善护持心，那就是称为福田。这个气定聚呢，就是气一定，我有补充资料给大家，在补充讲义25页，补充讲义的25页最上面，气定聚呢就是气一定。我去看那个日本的这个国义戒经，他们也是这样住啊，跟我理解的一样，气定聚就是气一定，有找到吗？哪七种呢？哪七种定呢？就是初禅一直到无所有处，这七种可以断烦恼的定叫做气一定。导师在成佛之道也是讲这七个，有听过吗？气一定。好，第八呢，就是第九啊，我们看课本第九项呢，称为福田，是因为它断尽七种漏，七种烦恼啊，无诸漏失。那这七种漏呢，我在补充讲义也有啊，就是七种漏啊，在补充25页这边， 就是漏尽经里面讲的七种，有漏从间断，从复啊，从离，从用，从忍，从除，从思维断。那所以我们断烦恼呢，可以有这七种啊，这七种。那这七种呢，其实前面两种是比较，应该是有两种啦，可能是前面两种是比较是主因，后面五个呢是比较是助缘。我们诚实论后面会讲到这个的，它有分辨的，这七种漏，我看一下在哪里啊，在47页上面，你看有圈圈一到圈圈八，有没有？圈圈第八那一个，47页，圈圈八有看到吗？七漏经哈，七种漏。他说二是十漏，两种啊，前面两种是实在的烦恼，其余的五事是漏的因缘，所以一个是主因，一个是比较远的因缘。好，所以它虽然是七种漏，但是诚实论它也有分辨哦。真实的烦恼的话是前面两种，就是见还有复这两种，应该是这两种，我在想应该是这两种，如果不是这两种的话就是一根七啊，因为它也是没有讲清楚啦，它只有说两种是主要的，好，两种是主要的。好，那这个是诚实论所说的啦。好，我们再来看回课本38页，第十个功德，第十个原因，为什么称为福田？因为有具足什么气净法，气种清净啊，就是汽车经。就是补充讲义的25页最后一笔补充资料，有没有？哪七个呢？戒、心、见、仪盖、道非道之见、道基之见，还有道基断智净啊，这七个。那这七个呢，就是气清净。如果具足这七个，就是福田啊，成为福田。好，那十一刚刚我们已经讲了，就是少欲知足等八大人觉啊。那十二的话就是能度彼岸，还有勤求度到彼岸，成为福田。好，我们看课本39页，能度到彼岸就是度到涅槃的彼岸，还有勤求度啊，就是他非常精进的要度过去，非常努力的修行啊，这种人就称为福田。第十三，常行善法。经中说，但能发心，只要你能够发心，欲行善法，尚多利益，况修行也？就是你只要发心想要做善事呢，想要行善，就已经有很多利益了，更何况你去实践，那利益是更加的多的了。所以，是诸贤圣常行善法，故名福田。第十四个理由，如经中说，谁施主家有持戒比丘受供养已入无量定，那这个施主家就能得无量福。他意思说，谁供养这个谁供养修行者啊？如果这个修行者刚好是一个有持戒的比丘，而且他能够入禅定，他布施的这个功德就非常大，就非常的无量，因为你供养的这个出家众呢有修行，这样可以吗？那众中有入无量三昧啊，是无量心啊，比丘中有人入无量三昧、无相三昧、无动三昧，如果施主能够得供养这些僧众，也能得无量福。那所以我们要供养福田呢，其实是要有一些福报的啦啊，所以他在这一品里面呢，下面他也是会有提到，我们不要只是相信一个只是尊重一个老师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因为福田呢，你不知道哪一个是福田， 所以如果说你供养很多身众啊，就是你一定会供养到有修行的人就对了。如果你供养，比如说你供养那个，你供养我一个人，可能你不一定是知道哎我有没有修行，但是你供养慧日讲堂的身众，哎，慧日讲堂有十几个人嘛，有可能你会供养到有修行的人，这样他意思是这样啦。那我最近看到这句话，我觉得蛮好的，在那个大家可以翻一下，在51页啊，51页，大家有看到四法品吗？四法品有看到那个标题哈，你看上面的一行，四法品的上面那一行字哈，他说若人解佛法义则受苦有量，为什么呢？因为他必当至得，因为他必当得至涅槃故。所以我们能够有幸的学习佛法，如果按照这句话来说了，不管我们学的半桶水也好，不到一半也好，装到满也好，今生有幸接触到佛法，听闻到佛法，我们未来无尽的轮回啊，就开始在做这个减少的工作了，就受苦有量啊，就是我们自己已经有在把我们这种生命无穷无尽的苦啊，开始做这个减少的工作了啊，因为我们只要有学习佛法啊，就能够证得涅槃啊，所以这个受苦就有量了。所以人家问我们说你学佛有什么好处，你就可以用这句话，受苦看到尽头了。受苦有量，就是哎，你我看到自己受苦的那个不会说没有边际啊，受苦有量了，有界限了，因为我知道怎么修了。好，我们来看39页第二段落。第二段落这里呢是提到说，布施一个人不如布施全体身众啊，他就是在这一段讲的。第一个信心一生啊，他说经中说三世和合故得大福啊，就是我们要做布施啊，第一个我们要有信心，这个信心就是使布施的人啊，施者本身要有信心。第二布施的物。第三福田，就是受者。好，一个是施者，施的物跟受者，这三个事情，那这三个事情合我们就可以得到大的福报。那在众生中多功德人，就是在大众里面啊，有功德的人比较多，功德人中信心一生，就是我们如果只有崇拜一两个老师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不一定啊能够那么容易产生信心啊，尤其是现在有很多这一些新兴的兴起的这一些怎么讲啊，这流行的这一种方式啊啊，我最近就是在 FB 看到有很多这个网络的弘法，因为我们这个疫情嘛，所以好多人网络的那种FB 的弘法，有时候我就因为这样子扫嘛，就会停下来看一下，哇，我觉得我们的这种直播真的跟那些外面的市场真的差太远了，它的画面哦，还有那个鸟语花香的背景，知道吗？那个法师在那里讲课啊，外面还有动画的，哇，我们只有这个佛像照到大大的脚了。啊，现在的那些哦，真的是他们要做那个网络的，真的是千奇百怪哈，促进什么都来了啊。嗯，不过如果说好好的阐述佛法的道理倒是没关系，那不要就是这个只是做表面就不是很好了。所以我们在供养身众的时候呢，如果能够供养大众是最好的。第二，获得大果啊，那这一段呢就不太知道它的出处是什么。如果我们布施给众生啊，众多的身众具足九种因缘，就能够获得大果。那这九种因缘呢，我查了很久，我查不到，日本学者也没有 任何的提示，这一个就是他们也是找不到啦、啊、所以目前不知道这九种因缘是什么。第三，布施深重呢，以受者净，故施必清净。受者净就是尤其是布施给贤圣人，那我们布施就一定能够清净，因为受之者受施者很清净。好，第四的话呢，就是分成八种，八种情况，八种情况布施有八种。第一种呢，就是清净心很少，布施的物很少，然后呢又很不幸的布施给破戒人，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呢，就是清净心很少，布施的物很多，然后也是布施给破戒人。第三，清净心很少，布施的物很少，但是他布施到持戒人、哦、这个还不错。第四呢，也是清净心很少，布施的东西很多，布施到给持戒人。我们当然是希望布施到给有持戒的人嘛，对不对？那如果是说，当然呢、啊，如果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破戒平等施，也是有福啦，只是比较少。那如果是清净心多的话，就分成四类，那情况一模一样啊，所以这个大家自己配。这里就分成布施有八种。那下面这句话呢，就是我刚刚一直在说的哈，他说于身中做布施，这个身就是大众了哈，在大众里面做布施。必当成就若恶若三，就是你可能这些大众生里面的布施有两三个是圣人的话就不得了了，他意思是这样啊。一切善人皆因众生增益功德，然后随意回向菩提，就是一切懂得修善法的人都是因为有这个大众生为对象，那能够增益功德，然后呢随自己的心念回向菩提。那这个菩提当然不一定是指无上菩提啦，也有可能指声闻菩提、辟支佛菩提。好，第五，当得解脱果，施身此物皆当得解脱果，于生死中果报终不能尽。如果我们能够布施这个用清净的心布施给有修道得道的人呢、啊，那我们一定能够受用无尽的果报。好，我们看四十页。第六，那所施众生皆为圆心，圆心，圆心的意思就是庄严自心啊。我们布施给大众生，主要就是要庄严自己的内心，充满善法。所以《大智度论》有一个譬喻说，我们在修六度六波罗蜜的时候啊，修善法的时候，就好像呢菩萨呢身上呢挂很多璎珞啊，庄严自己。你修越多善法，就是你用越多庄严具庄严自己啊，他的意思就是这样。那如果我们有布施的心，当然就是庄严自心了 啊。第七，信心不坏啊，若于一人生信净心，或时可坏啊，这个就是刚刚我讲的啦。如果我们单单信一个人一个老师的话，有时候会有他的危险性。所以阿含经在杂阿含837经有提到说，信人有五种失，五种过失，我们之前有上过了的。如果这个比丘啊，我们很恭敬他，但是有一天如果他突然还俗，我就不再来这个寺庙啊，就是有五种啊，我们上次讲过了。所以担心一个人呢、啊、有这样的危险。那所以佛都说，我们布施最好是布施给大众生，于众生中信心清净，终不败坏啊，终不坏败。好，第八，于一人生爱敬心，或不能广啊，你的福报呢心量呢也不能广。如果你布施给很多很多僧众的话，那所缘无量，心就广大。好，第九，布施为一切入身数人，以心大故，果报亦大。如果我们能够布施给这些入身数的人呢、啊、因为我们的心量大，果报也就大。 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布施的出去的果报很大嘛，有没有人希望说布施出去希望果报很小的？没有嘛，对不对？都希望果报很大。所以问题是前面的这一个入身术啊，你们觉得是怎么样的人叫做入身术？入身术人啊，有看到这几个字吗？你们觉得入身术是什么啊？持戒。一般我们如果是出家人的话，你问他们那几个几位出家人，一般我们讲身术，在平常的解释啦，身术的话都是指受具足戒的人才是入身术，就是受比丘尼戒啊，才是。你如果是沙弥尼是沙摩那，还不可以算成身术，还不可以称为身啊，身格还没有全部具足。这是普通的解释哦，普通的解释是这样。但是诚实论怎么讲呢？我们看48页啊，看48页，这个它是依阿含经讲的了哈。我们看48页最上面哈，最上面，有二人，一是凡夫，一是非凡夫。如说，虽剃须发，披服法衣，受佛威仪，游缘佛法，依然离开佛法很远。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成就性净念定慧无根。就说如果你出了家啊，受了戒，但是你没有性净念定慧这五根，就好像你离开佛法很遥远很遥远，你只有外相是僧人，这样可以吗？好，后面他就开始要分辨了，他说若能成就性等五根，虽处居家不明凡夫。所以你看哦，他说如果你能成就五根，虽然你还是在家中，但是已经可以称为圣者了。如经中说有四种人，第一有入身威仪，不入身术；第二有在身术，非身威仪；第三有入身威仪，亦入身术；第四有非身威仪，亦非身术。哦，好像看不懂对吗？其实很简单的，后面就有解释了。第一种，他说出名什么？出家凡夫，出了家，但是还没有断烦恼，就叫做出家凡夫，出家人凡夫。所以他就是上面的第一种，有身的威仪。这个身的威仪就是剃除须发，受佛威仪，但是没有成就五根。这样的意思啦，他只有外形是出家人，但是他不入身术，因为他还是凡夫，没有断烦恼。第二种人次名在家圣人，那对应上面是什么呢？有在身术，非身威仪，就是因为他没有剃除须发嘛，他没有出家，所以他还是在家人，不过他却可以称为身术。为什么？因为他是在家的圣人，他有成就性净念定慧，所以他是不是身术啊？是身术吗？
是。
如果按照这里来看，就是是诚实论讲啊。那第三种呢？出家圣人，出家啊，他又是圣人，就是第上面的第三种，有入身威仪，亦入身术。这样可以吗？第四种名为在家凡夫，就是有非身威仪，亦非身术，就是在家，但是他也是没有修行，就是在家凡夫。后面那句话就有提到了，他说离性等五根，则不入身术，则不入身术。所以身术的定义就是你要具足五根，就是入身术。那一般我们出家不讲身术，他是讲什么？身威仪，身威仪。 哦，他是这个是按照阿含经这样讲啦，哦，所以他基本上是按照阿含经。是故当为性净念定慧诸根勤行精进，欲得性净念定慧五根，当于什么佛法听受诵读如说修行，是故应习此佛法论啊，要读诚实论啊。所以我们要成就五根呢，我们就要听法诵读如说行啊，就是法随法行。好，我们回到前面四十页，回到四十页，这样申述你就可以明白了，对不对？四十页这边所讲的，如果我们布施啊，给这一些入申述的人呢，就是具足五根的人，具足五根的人，不管他是在家出家，如果他具足五根，就是圣者。你布施给圣者，因为心量大，果报就大。因为那些受施的人呢，心量很大，因为他破了我执嘛，所以他就心量很大。那所以我们布施给他，果报也就很大。所以大智度论他有一个譬喻啊，他说，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功德回向给一个很广大的所缘呢，你的福报就会跟着那么大。所以你看哦，他说，如果我们回向呢，通常呢，大圣呢，修菩萨道，他回向都是有两个方面的，一个是回向给一切众生，众生多不多啊？很多，你看那个地上的蚂蚁哦，一排就数不清了，对不对？很多很多众生很多，所以我们如果把功德回向给众生，因为所缘多，我们的福报也就多。第二个就是布施给无上菩提，回向给佛道。那佛道因为清净断尽烦恼圆满，所以他的功德圆满，所以我们布施回向给无上佛道，我们的果报也就很广大很圆满。所以呢，诚实论这边最后他提到说，以是等缘诸贤圣人名为福田，是故应礼。所以到这里为止就是三宝讲完了。那最后第十二吉祥品，第十二这里就是总结三宝，短短的。好，我们来看第一段，这个三宝功德具足故经初说，在经典里面最初说的，又此三宝于一切世间最第一，第一吉祥。如吉祥记说，佛法还有众生四名最吉祥，所以这里就谈三宝咯，佛法还有身。第二段，富有诸经以吉祥为初学者，就是有一些经典啊，认为说因为是初学嘛，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要讲一些吉祥的话啊，比如说让初学者增寿万岁，名闻留步，作为经者义啊，就是让初学者产生信心。所以诸经呢都是以吉祥的寄送呢作为一种共勉啊，或者鼓励啦。好，下面那一句就比较不好懂，他说，如阿陀等智贯在经初，此非吉祥，后当广说。我去查了诚实论后面呢，他确实有出现这个阿陀这个字，但是好像跟这边的补充啊，没有什么帮助。就是可能印度他们有一些字眼哦，特别会放在经典的最前面，最前面代表吉祥。但是诚实论认为这个不是真正的吉祥，只是一些语词的代表性而已。那这个阿陀，也许大家就会有好奇心，这个阿陀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我去查了这个西贝塔，它有两个意思。阿陀啊，一个就是复次，一般我们经典讲复次复次，它就是有复次的意思。另外一个呢就是明文，明文利养的那个明文。所以阿陀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复次，一个是明文。所以把这两个字呢放在经典的最前面，当成是一种吉祥语。那诚实论主认为说这个是 不合理。真正的最第一吉祥的是什么呢？那陈实论说，三宝是也，应当皈依，如吉祥记说。那这边就分成三宝哦，大家自己写一下哈。诸天世人中，无上尊导师，佛为大觉者，是名最吉祥。这个就是佛宝。第二，若人与佛所，在 佛的地方安信心不动，奉持清净戒，是名最吉祥。这个是法宝，能够在佛法的道理当中安住信心不动，奉持清净戒，这个是法宝。那身宝呢，就是远离愚痴人，清净有智者，可净者则净，视为最吉祥啊，身宝。所以这个就是三宝的寄送。那这个寄送呢，跟那个吉祥经蛮像的啊，吉祥经也有类似这样的寄送。是故应理三宝，以最吉祥故，我今初说。所以陈实论主认为讲这部论呢，最开头就是要广赞三宝。所以我们讲了那么久才把卷一赞叹三宝全部讲完，非常的辛苦。好，我们现在来看卷二41页，立论品。那这一品呢也没有很难，但是呢他主要要说，外人认为你不需要造论因为佛陀的心你又不能够全部了解，你造论的话是不是能够说出佛的本意呢？因为经典都是佛说的那这一边就是要回答类似的问题。所以你要学习诚实论你要知道说这部论有什么可贵的地方。那我们可能我看看情况如果觉得有一些地方比较可以简单带过的，我就带过。我们后面还有很多东西要看。好，我们看这个第13品立论品第一段。今欲论佛法，劳役与世间。现在要写这部诚实论是为了劳役世间，劳役友情世间。佛以大悲心为广利益一切世间，故说是法无所其限。佛是因为大悲心那说这么多的法，他是没有任何的，他是有教无类的。如或有人但为婆罗门故说解脱经这个就是印度的种姓阶级。那其他的种姓是不可以听的，只有婆罗门可以听这种解脱的经。所以这个就是不平等。所以后面呢就是佛教的，佛所说的经典皆为度脱世品众生乃至畜生亦不限爱。就佛教的经典呢，它是度四种种姓全部都平等，不管你是什么种姓的人，你要来学佛都可以，你是什么服色的人都可以没有贵贱之分，众生平等，乃至于畜生都可以来。所以这个就是佛法的平等。那在阿含经就有引了一个譬喻他说印度有这个四条大河每一条河东南西北的河流入这个大海，全部都是同一贤位，就是一样你四种种姓的人来到佛门全部都是平等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你来到佛门大家都是平等，用戒腊来分。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问曰：不应造论，论佛已也，所以者何？你看外人的问问很长问到下一页，他问了8个，外人的问问了8段，然后42页这边才开始回答。所以问问题可以问那么长气蛮厉害的好，我们来看他第一个问什么。他说一切智人意趣难解。他说若佛自论可名为论，若佛不论愚不能论就是如果佛自己讲论点的话就可以名为论 如果佛不说，其他的人都没有资格说。这个就好像迦叶有提过一句话，对不对？若佛未至，不能妄至，有没有啊？类似这样子啦哈。如果这个论啊不是佛说的话，其他的人没有资格说。你看后面他就讲的理由啊，他说一切智人意趣难解，就是成就佛道的人啊，他心意啊，你很难理解的，因为太高深了，佛的境界太高深了。不知何所为故而说世事，你根本不知道佛他到底是基于什么原因而说这样的道理，所以你作论来解释呢是有危险的。他意思是这样，若不得佛意妄有所说，则为自伤，就是你会伤害到自己佛教本身，如果你没有了解好的话。如经中说，一人谤有两种人谤佛，一种就是因为他不信，所以厌恶憎恶，所以他毁谤，这个是比较好懂哦，因为他不相信佛法。第二种呢，他相信，但是呢他没有正确的了解佛所说的道理，所以他也谤佛，就是他不了解佛法的道理了，所以他也谤佛。那这种情况是有的，比如说啦哈，我们讲说布施能得福报，但是我们有时候啊布施很久哦，奇怪为什么还是那么没有福报，你会怀疑啊，你怀疑的话就类似这一种，类似这一种，就是你不能够真实的了解佛法的道理，所以就会起怀疑心，就会毁谤佛法。那这是第一个问。第二个问呢，就是不得佛意。他说假如有这个 真正的无漏的智慧，色有真智，不知佛意，尚不能得论佛所言。就是如果你得到无漏慧的圣者，你如果没有完整的了解佛的心，你尚且还不敢说要去讨论佛所说的道理，更何况你连这个无漏慧都没有的话呢，你想造论佛的意趣，说法的意趣，那不是更惨吗？所以者何？为什么呢？如议论经中说，佛为处故说如是事，诸比丘等种种议论皆不得佛意。这个就不是很好了解哈。他这个议论经不晓得是不是某部经啊哈，就是佛是为了处而说这样的道理，但是其他的比丘呢讨论很多很多很多，但是其实都没有讲到佛是为处而说这件事的，就变到你讲了很多很多其他的理由都没有集中要害啊，有点像是没有讲到佛的根本意趣的意思，所以造论呢有它的危险啊。这个问问题的人呢，其实他是有这样的好意啦。第三，又如长老摩诃迦旃言，告诸比丘说，好像我们砍伐大树啊，砍一棵树，我们把这些根茎啊、树干啊这些根本的全部丢弃，只是拿那个小枝树叶，你们也是一样，你们舍弃如来而跑来问我，问我一个阿罗汉，那不是好像你舍弃这个树的主要枝干而只是拿到树叶吗？所以连这个摩诃迦旃言呢都这样譬喻自己是枝叶，更何况其他的人能了解佛的道理吗？第四，佛问舍利弗，什么是学人，什么是无学人，三问不答。术法人就是无学，前面是有学，后面是无学，那舍利弗呢就三问不答。他意思是说舍利弗也不知道佛他的心意，问这个问题的心意到底他的是要问什么，舍利弗都不太懂，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回答。但是这一个我去看了原本的经啊，我有查出来啊，这个是在今天的补充讲义，大家有拿到今天的补充讲义吗？只有一张吗？26啊，28啊，28 我有引出来，在就是补充四十一页哈，我忘记把那个页码，大家自己在旁边写一下哈。它补充是补充这边，就是课本的四十一页，就是《诚实论》卷二这边，就是佛问舍利弗，什么是学人，什么是术法人，三问不答。我查回去原经呢，原来的经典是《杂含345经》这部经，我有把划线出来，就是佛告尊者舍利弗说，若得诸法术，这个法术就是无学，无学若复种种学，这个学就是有学，具威仪即行，为我分别说，就是请舍利弗给我解释什么是有学跟无学。那舍利弗，何等是学，何等是法术？那舍利弗默然不答。第二、第三，亦复默答，有没有？就是三问不答的意思啊。但是《诚实论》这个外人呢，就是只有就是引到这边而已，他下面哦，他都没有讲。下面的意思是，后来呢，佛陀就给一个暗示啊。佛陀说：“真实，舍利弗。”然后下面哦，那个舍利弗就明白佛的意思了。舍利弗就白佛言说：“真实的世尊，真实者是什么呢？就是相于厌离欲灭尽的人，这个就是有学圣者，是名为学。有看到吗？啊，下一段，你看下一段哈、哦。”舍利弗白佛言：“真实世尊，真实者厌离欲灭尽，不起诸漏，心善解脱，这个就是无学，是名术法，或者是法术。”所以舍利弗后来呢，被佛一暗示一下，他其实就知道什么是学跟无学了啦。就是佛陀他要舍利弗讲的道理，舍利弗一听到之后，他就明白佛陀的暗示是什么意思。所以呢，这部经的下面呢，我有划线的地方，你看一下哦。舍利弗知世尊去矣，就是佛陀啊，听完舍利弗讲之后呢，就回去禅房休息啊，打坐。那舍利弗就跟比丘们说：“诸比丘，诸尊，我不能辨世尊初问啊，就是。”佛陀问的第一个问题啊，我其实没有办法明白佛陀要问什么，所以我就默然不答。但是呢，后来佛陀啊，突然的给我做了这一些暗示，我就明白，我就开解，我明白了佛陀要他希望我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所以我就可以呢滔滔不绝的讲。如果佛陀讲一日一夜呢，乃至七夜，那我舍利弗啊，也可以用七天七夜啊，用不同的字眼阐述同样的道理。其实舍利弗是有这样的能力的意思啊，你这样的能力的意思。它记载跟《大智度论》是有一点点不同啊。我们看这个最下面的《大智度论》哈，你看《大智度论》哈，它是提到什么呢？佛欲以甚深智慧法试探舍利弗，有没有？我有划线的，有看到吗？佛告舍利弗，波罗严经阿奇陀，阿奇陀就是阿逸陀啦，就是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不同的名称，阿奇陀就是阿逸多，就是弥勒。那种种诸学人及诸术法人，世人所行法，愿为如是说。舍利弗，云何学人？云何术法人？好，请看补充二十九页。尔时，舍利弗默然，如是三问三默，佛示意端啊，佛暗示啊，佛暗示舍利弗说有生否？那舍利弗就明白佛陀要问的了。佛陀说啊，舍利弗说有生，欲为灭，有为生法，叫做有学人。就是他为了想要灭除这个有为法的，就是有学圣者。如果以智慧的话，得到无生法，这个就是无学人。无学人，大智度论的记载跟杂含经稍微有一点不同啊，不过大意是相近的啊，大意是一样。 所以如果按照这里来看的话，我们回来课本，回来课本的话呢，回来课本41页这边来看的话，感觉上啦，感觉上这个外人的提问呢，他只是要表达的就是说，你看佛陀教舍利弗啊，解释什么是学人，什么是无学人，他都没有办法回答，更何况你这个诚实论主想要造论，你根本没有能力，连这个智慧第一的舍利弗都不知道佛的心意啊，更何况你们这些论师，他的意思是这样啦，有一点像是搬那些大罗汉出来，那这个就是外人提问了啊，问难。好，第五，佛为一切诸法的根本，唯佛能解，疑人不能啊，其他的人没有办法理解佛所要想的啊。如阿难白佛言，善知识于得道中则为伴力啊，就是善知识呢，是我们修梵行的什么伴梵行，有听过吗？啊，善知识是伴梵行啊，就是我们修行的功德有一半是要靠善知识。那论主说这个也有道理啊，因为在佛在别的经典有提到说，二因二缘生正见，第一个是从他听闻，从善知识那里听闻正法，第二个呢还要自己如理思维才能成就圣道啊，你不能只有清净善事而已啊。所以阿难讲的也有道理的意思啊。不过这部经后面呢，佛陀有解释啊，佛陀有跟阿难说，但善知识则为具足得道利己，只要有善知识就能够足够让我们得圣道了。那以前有跟大家讲过这部经了啦，那其实呢在别的增益阿含经、别益杂阿含经、相应部呢，这里的记载是说，佛陀说善知是满梵行，善知是全梵行，他的意思是说，阿难你不要认为呢我们修道只有一半的时间需要善知是引导，佛陀的意思说我们从发心到成就阿罗汉果或者是成就佛道，中间全部的过程都需要善知识的帮忙，所以这个称为满梵行，善知识是满梵行的意思是这样，就是从发心到成就中间全部阶段都需要善知识的引导。所以佛陀说善知识是满梵行，是站在这样的角度来说，可以吗？好，我们来看42页第六，又如佛言，若我为人有所说法，世人不得我意，故生争讼。就如果我为他人有所说法，假如别人不能领会我的意趣的话，就会起斗争。经诸论师各有所执啊，论师当中有很不同的执着。第一种啊，比如说有些人说呢，过去未来是实有的，这个就是诚实论反对的嘛，因为他认为过去未来是没有的嘛，啊，诚实论是现在有嘛，哈，他认为过去现未来是没有的，所以他就评论说啊，有一些论师认为过去未来是实有的，或者是有的说成是没有的。当知如是，诸论师等不解如来，随以所说，故生争讼啊。所以他意思就是说，经典上佛已经有说了，如果你不能了解佛所说的意趣的话，弟子们也会起争执。那现在论师们呢，大家的意见都不同，那你们也没有好好的理解世尊为什么要这样说啊，所以立了种种的论啊，自己的这个理论啊，在那里斗争是没有意义的啊，类似这样的含义啦。好，第七，又如阿难为三摩提说，诸所有受皆苦，尔时佛与诸比丘言啊，佛告比丘说，汝观阿难房相是意啊，这个字哦，真的是查了字典就是仿佛啦，就是好像的意思，就你看阿难讲的好像很有道理，他意思就是 阿难在经典呢对三摩提说诸受皆苦，那佛陀跟比丘们说，你看阿难讲的很有道理，是对还是不对呢？就是不对的意思啊，不对的意思。所以这个要表达什么呢？这个外人啊，他引了这部经要表达说，你看连阿难哦讲的这句话，佛陀都说他讲的不合理，更何况你一般的论师，连这个阿罗汉讲都有时会讲错啊，更何况你，他类似这样啦哈。第八，又诸论师为阿罗汉应先受供养，阿罗汉要先受供养的正阿罗汉果啊，以果位来分供养的先后。比丘不知，便去问佛，佛说于我法中前出家者应先受供养，就是不管你有没有证阿罗汉，在僧团里面还是以戒腊来排那个顺序，不是以你证果，不是说你证了阿罗汉你排在最前面哦，不是，以你的戒腊来分啊。如果说有一个很老戒腊很高的人，他还没有证果，你还是要让他排在最前面，这个是佛陀讲的。所以这里呢，后面就外人就说，你看这个饮食啊，饮食这些粗糙的事，那么多人都不知道，更何况佛的心意啊，所说的微妙法那么深奥，一般人是不容易了解的。所以你是不应该要造这个论的，这个是外人的问哦。所以你看他好厉害哦，一问就问了八个啊。那论主的回答也很长啊，那这个我们要下一次啦啊，我们下一次再回答了。好，那大家就是因为最近疫情很紧张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自己多保重自己，不要到处去了，家里跟慧乐讲堂两个地方就好了，哪里都不要去。好，大家整理好，我们就合掌，跟随我念。那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是慈心回向，所以大家要专注，因为我们现在疫情啊有扩散，人心惶惶啊，希望自己用这个简短的时间，简短的慈爱心，那回向给我们周遭的人，那希望我们全国上下都能够平安度过疫情。阿哈阿维罗诃弥，
阿维罗诃弥，
阿毗跋啾诃弥，
阿毗跋啾诃弥，
阿尼哥诃弥。毗阿他囊，
毗阿他囊，
帕瑞哈拉弥，
帕瑞哈拉弥，
愿我没有敌意，
愿我没有敌意，
愿我没有嗔害，
愿我没有嗔害，
愿我没有忧苦，
愿我。
愿我保持快乐，
愿我保持快乐。
好，大家一起诵念持经。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静，谨慎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应做任何为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若长若大，若中若短，若粗若细，尽一切无余，或可见或不可见，或远或近， 或已生，或未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不受阻扰，不怀仇恨，不抱敌意，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若不昏昧，应确立此念，能如是住者，即云梵住，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即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好，请合掌，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
由师解脱诸苦恼，
共振菩提度有情，
共振菩提度有情。